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这两个人呢，能够在这个当中一起来分享，一起来主持，我觉得这是上主给我们的恩典呢。
是的，我们可以彼此的搭配，除了在这个节目上我们能互相的去搭配来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彼此的去帮助，去扶持对方的。
其实人生呢，我们面对不同的人事物呢，其实我们更是需要有朋友啊，需要有人在我们旁边做我们很多的帮助啊。那其实我们更是需要上主给我们的恩典和帮助，因为上主是有智慧、有能力、有恩典的。
对呀。嗨，天成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因为错误而造成的好事儿啊？
错误造成的好事啊，
对，
可能是因为一些的比如说所谓的失误啊，或者损失啊，可能会帮助了别人有可能会这样的。
我之前呢，我就经历过一个挺有趣的事情呢，就是我跟我的好朋友去爬山，就是深圳的那个阳台山，然后我们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走错路了，也就是因着我们走错路了啊，然后我们走到了一大片的那个农家的那个种菜的菜园里边，还有种了很多的香蕉啊，很多的菜啊。结果我们进去那天下午，我们在那个菜地里去帮那些农民去收割菜，然后我们也买了很多非常新鲜的菜。
你们帮人收割菜啊？
对啊，就是因为这特别的开心，看着他们在做这些农活的时候，我们就加入到里边去，然后跟他们聊天。然后我们走的时候，我们也买了一些非常新鲜的有机的蔬菜呀，还有那个香蕉。那天下午让我们是个意外的收获。
哦，所以就是好像你走错路，但实际上呢，你也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是的。
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有一些的别人的帮助。那可能正是我需要的时候，别人可能也帮助我，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人的所谓的错误或者失误呢，让别人也得到了益处了。所以在罗马书8:27-28里说，那监察人心的明白圣灵的心意，因为圣灵照着上主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知道为了爱上主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起效力。那这个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其实上主借着很多的事呢，让我们去经历他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看来是不好的事，但是呢，可能在上主的眼中呢，是好的事情。所以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凡事都是好的，这是上主的眼光所看到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无怨无悔的人生。
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这样待我？
都是因为他才让我不快乐。
如果当初不这样做，我就不会那么痛苦。
只惜懊悔，人生没有回头路。
牢骚不能帮你解决问题，
懊悔不能帮你过得更好。
安心帮你远离抱怨，开始积极人生。
无怨无悔的人生。
上帝借走了我的眼镜。半个多世纪以前，确切地说是1945年的夏春天，在美国 一名华裔木匠兢兢业业地做着自己的工作。有一天，木匠正在赶着做一批板条箱，那是当地教堂用来装衣服运到中国去救助孤儿的。干完活回家的路上，木匠伸手到他的衬衣口袋里去摸他的眼镜，忽然发现他的眼镜不见了。木匠急得出了一身汗，在脑子里把他这一天做过的事细细地过滤了一遍，最终意识到在他不注意的时候，眼镜从衬衣口袋里滑落出去，掉进了他正在钉钉子的板条箱里。他又急又无可奈何。当时美国正值大萧条时期，木匠要养活六个孩子，生活非常吃紧，而那副眼镜就是那天早上他花了$20买来的。木匠为要重新买一副眼镜而伤心不已，在回家途中他沮丧万分，不停地嘀咕，这不公平。半年后，抗日战争胜利，中国孤儿院的院长，一位美国传教士回美国休假，并拜访了木匠所在的芝加哥地区的那所小教堂。传教士一开始讲话就热情地感谢那些援助过孤儿的人们，最后他加重语气说，我必须感谢去年你们送给我的那副眼镜，大家知道日本人扫荡了孤儿院，毁坏了所有的东西，包括我的眼镜。我当时几乎绝望了，就算我有钱，在当时也没法重新配一副眼镜。由于眼睛看不清楚，我开始天天头疼。我和我的同事天天祈祷着能有副眼镜出现，然而你们的箱子就运到了。当我的同事打开箱盖，他们发现一副眼镜躺在那些衣服上。各位朋友，当我戴上那副眼镜，我发现它就像是为我定做的一样，我的世界顿时清晰，头也不疼了。我要感谢你们，是你们为我做了这一切。人们听着纷纷为那副奇迹般的眼镜而欢欣，但是他们同时也在想，这位传教士老兄肯定搞错了，我们可没有送过他眼镜啊。在当初的捐助物资目录上压根儿没有眼镜这一项，只有一个人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他静静地站在后排，眼泪流到了脸上。在所有的人当中，只有这个普通的木匠知道，上帝是以怎样奇特的方式创造了奇迹。上帝借走了我的眼睛，送给了他认为更需要的人。木匠双手合十，默默祈祷，泪水打湿了他的双手。
无怨无悔的人生，
只有积极面对人生才有前路。
我们从这里面看到呢，因为一时的失误，结果没想到呢，却满足了别人的需要。那背后呢，就是看到上主的手呢，在那里来掌管，在做事。他知道哪些人的需要，也知道哪些人有意愿来帮助别人这样的心，所以呢，他成就了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按照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呢，他借着万事互相作用。所以有的翻译说， 主使万事相辅相成，也就是说无论是好事，在上主的眼光当中都可以成就他的美事。所以呢，主是从永恒来看待事物，而且从天上来看待我们所有的一切。人的眼光是短浅的，人的内心呢也是不同的一些的情况，所以呢，上主他借着我们人来成就他的美意。
嗯，是的，就记着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我们相信上主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呢，都是让万事互相效力，然后让爱主的人得益处。正因为这样呢，当我们遇到一些看似不是这么好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凭着这份信心，我们相信一切都是有益于我们的，这样反而很容易去面对人生当中的高高低低了。
嗯，对，所以呢，我们以这样的心态来看待事物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再很消极的很悲观的去看待事物。其实有的时候不好的事情呢，在我们长远的眼光来看呢，我们照样的有感恩的地方，有学到功课的地方，那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人生，就是无怨无悔的人生。
饮之乐，夜哈雅卷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一爱子的荣光，充满恩典和真理。
独一永恒荣耀的真宰，借着创造万物，显出属天的智慧和能力。
美善圣洁慈悯的上主，借着道成肉身，彰显天上的形象和荣美。
认识道成肉身的真宰。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耶哈雅卷十三章说道，尔撒知道自己离开这世界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到了，就对门徒说，孩子们哪，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你们要寻找我，但是我去的地方是你们不能去的。布特鲁斯说，主啊，你往哪里去呢？门徒听见主尔撒要离开他们，当然很忧愁。主安慰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你们应当信主，也应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有谁能告诉我们，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除非是从天上来的，除了那从天上降下来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有谁能像主尔撒那样有权威地告诉我们天上的事呢？主尔撒要离开门徒，布德鲁斯问，主往哪里去呢？多马也对主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去的地方，怎能知道那条路呢？门徒盼望能够直接看见父。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十节说，你们看见了以色列的主，在主的脚下有像蓝宝石一样晶莹的铺路，好像天色一般明亮。以赛亚卷六章一节说，乌西亚王去世的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充满圣殿。他们希望能用肉眼看见主，但他们错了。今天我们可以借着主尔撒麦西哈认识主。主对腓力说，那看见了我的，就是看见了父。主尔撒在即将离开世界之前做了这样重要的宣告，耶哈雅卷十四章六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主那里去。所以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我就是道路。 朱尔撒是到父那里唯一的道路。使者行传四章十二节说，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因为主只有一位，在主和人中间也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尔撒麦西哈。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们凭着尔撒的血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这进入的路是他给我们开辟的，是一条通过幔子又新又活的路，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主尔撒对拿单叶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要看见天开了，主的众使者在人子的身上上去下来。这里怎么解释呢？首先，这就代表主与人沟通的桥梁。尔撒借用雅各在梦中看见天梯的仪式来说明麦西哈是主与人沟通的桥梁，也是中保，是和以色列祖先雅各立约的那一位。主从前站在梯子上和雅各立约，今天道成肉身的人子也要成就主对人类的救赎计划。天开了是比喻的说法，指出信尔撒麦西哈的人可以借着他和主恢复沟通。耶哈雅卷一章五十一节中的人子是主尔撒的自称，在耶哈雅当中出现了十二次，涉及到上下文当中有讲到有关超自然从天而降的。耶哈雅卷三章十三节，除了那从天上降下来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耶哈雅卷六章六十二节说，如果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的地方又怎样呢？人子又表示被举起来钉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赎的工作。耶哈雅卷三章十四节说，穆萨在旷野怎样把铜蛇举起，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耶哈雅卷八章二十八节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定知道我就是那一位。耶哈雅卷十二章三十四节说到，于是群众对他说，我们从律法上知道麦西哈是永远长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第三，人子在最后有审判的能力。耶哈雅卷五章二十七节说，并且把执行审判的权柄赐给他，因为他是人子。第四呢，人子也代表给予属灵的喂养。耶哈雅卷六章二十七节说，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操劳，却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操劳，就是人子所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所印证的。第五，人子代表得荣耀。耶哈雅卷十二章二十三节说，尔撒对他们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哈雅卷十三章三十一节说，他出去以后尔撒就说，现在人子得了荣耀，主也在他人子身上得了荣耀。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人子这个词指到麦西哈在主面前代表人类，也代表主在众人中间，因他代表主在肉身当中完全的彰显给人看见。人的罪是人跟主之间有无限的距离，有罪的深渊相隔， 以赛亚卷五十九章一到二节说，看哪，耶和华的手不是缩短了，以致不能拯救，他的耳朵不是不灵不能听见，而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你们的主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顾你们，不听你们的祷告。达伍德在诗篇五十一篇五节说，我是在罪孽中生的，在我母亲胎里的时候有了罪。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在人里面没有良善。丹麦哲学家和神学家启克果写了一本书，当中有一句话说，人是生在罪中，活在罪中。天经当然更清楚地指出人的罪性罪行。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说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无法医治，谁能识透呢？罗马书三章十节和二十三节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主的荣耀。圣洁公义的主不能容忍人的罪。耶哈雅一书四章八节十六节说，他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虽然他就是爱。在这个地方，主呢对门徒说，他要暂时离开这个世界，是为了为人预备地方。当时门徒不明白为什么主要离开他们，但是主呢有他的美意，一方面就是表明他要为人预备地方，同时呢也表明他就是那个道路、真理、生命。这句话呢是一个真理，是一个绝对的。那在人看来怎么是道路呢？怎么是生命呢？但是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他是道路，也就是他会指引我们的道路。我们的人只是看到人生的短暂，但是看不到永恒的。所以他是道路的时候，表明他可以看到永恒，指引我们永恒的方向，更是能够让我们在人生的里面能够知道他每一步的带领。那这个就是上主给我们所看到的。然后呢，还有就是真理，真理就是绝对的，也就是当我们人在地上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的时候是没有真理，没有绝对的，但是在上主的里面都是绝对的。真理就是他说的就是对的，说的就是会成就的。而且呢，他也讲他是生命，生命就是代表了我们人所供应的源头，因为我们人肉体上我们有生命的供应，在心灵里面也需要有生命的供应。那上主呢，就是我们生命的供应，他可以跟我们有互动，可以跟我们有生命的交通，可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他说他是生命的粮，就是代表他可以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得到喂养，可以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
放下一切忧伤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颤泪，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 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颤泪，主我来到你，施恩作结，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心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心的生命在于你。
主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也是一切供应的源头。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接下来我们读一段经文，先知书历代志下16:9。
主的眼目遍察天下，一心归向他的，他要以大能扶助他们。
他的眼目是遍察天下，也就是主他查看所有的，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每一个人哪些人去寻求他，仰望他，他就一心来帮助他。他的以大能来帮助他，表明了主是有权柄有能力，而且呢，他愿全力的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愿望来寻求他，他愿意来帮助我们，更是透过我们来成就他的美意。所以这是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恩典。当我们说我们不知道前路怎么走，或者是说我们可能会做错事，但是主他知道一切，也掌管一切。我们愿意来以真诚的心仰望依靠他的时候，他让我们经历他丰盛的恩典，丰盛的供应，也更是能够透过我们能够成全别人的需要。所以当我们来到上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以这样的心去仰望我们的主。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联系，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记得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
13-22-99-66-122，这就是我们良友电台的短信号码，也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就是给我们这个节目的。也希望你呢，将你个人的一些的情况，或者你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些的有什么样的需要，都可以告诉给我们，我们可以为你来读啊，来祷告。也希望你呢，能够在这个节目的当中呢，我们一起来经历主。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